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一起，在这五天晚上的聚会里面，我愿意特别把约翰福音的信息与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我想若是我们熟悉约翰福音的话，会知道约翰作者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用了好些不同的词，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词。若是你熟悉约翰福音的话，我想我们可以马上联想到好些类似的词，譬如像相信。相信这一个词，若是你去查约翰福音的话，会知道相信这一个词呢，前前后后在21章里面一共出现了有将近100次之多。当然道路、生命、真理这些词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神的荣耀，荣耀这一个词其实也出现了40次之多。而见证这个词也非常的有意思，将近50次的出现。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词，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词，譬如像时候，时候还没有到，这是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在整个约翰的思路里面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从第二章他对他的母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一直到第17章，在那个大祭司的祷告里面，我们会记得耶稣举目望天，对天父说，时候到了， The hour has come。 时候， hour 这一个词，若是我们熟悉约翰福音会知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当然神迹 sign 这一个词或者 miracle 这一个词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今天以及在这五天晚上的信息当中，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思想一个其实虽然没有出现那么多次的一个词，但是我想在礼拜五结束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词虽然它的出现次数不多，但是它也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这个词就是必须，这一个词 must, M-U-S-T, 必须。其实若是我们去看约翰福音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一个词 must 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出现了有10次之多。我记得应该没有错的话，是在20世纪初，一位非常被神重用的一位解经家摩根牧师，我相信若是大家熟悉教会历史的话，会听说或者甚至有读过摩根牧师所写的书，或者听过他讲的道。摩根牧师也特别留意到在使徒行传、对不起，在约翰福音里面这10次 must 必须的出现，他把这10个必须称为是那一个 divine imperative, 那一个神圣的嘱咐，那一个神圣的命令。其实或许我们可以很快先把这10次的出现我们先能够看一下。其实第一次的出现是在第3章，而在第3章，在约翰福音第3章，其实我们会发现必须这个词一共出现了有3次之多。今天晚上我们会看头2次的出现，第一次的出现是在第3章的第7节，若是你有圣经的话，或许你可以跟我一起翻开到约翰福音第3章，第3章第7节，耶稣这样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第一次必须的出现，紧接着在第14节，我们看见必须又出现了， 耶稣在那边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什么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The Son of Man must be lifted up。 到了第三十节，我们看到不是耶稣引用必须这一个词，而是施洗约翰用了这一个词。他在那边说他必兴旺，指着耶稣必兴旺，而约翰施洗约翰他自己必衰微。到了第四章第四节，我们看到了必须出现的第四次，耶稣在那边被描述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希望今天晚上在还没有讲完道之前，我们可以很快的来看这个必须，因为跟今天晚上的信息息息的相关。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在第四章有另外两个必须是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在第四章的第二十节，那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的对话里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这样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你们对着耶稣说，对着犹太人说，你们倒说应当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是在耶路撒冷。其实在那边应该也有一个必须在耶路撒冷。然后第二十四节我们看到必须第六次的出现，耶稣回答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神就是灵，所以敬拜他，或者在我们和合本的圣经里面翻成拜他，敬拜他，所以敬拜他的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第六次的出现，第七次的出现是在第九章，第九章第四节，趁着白日，我们什么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第八次在第十章第十六节，耶稣在那边指着当时的犹太人说，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圈子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有另外的羊不在这一个圈里面，我必须领他们来。第八次必须的出现，第九次必须的出现是在第十二章的第三十四节，其实也跟我们今天晚上的信息非常的有关联。第十二章的第三十四节，众人回答耶稣说什么，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第九次必须的出现，而最后一次第十次必须的出现，很可惜这一次若是我们有六天的信息聚会的话，大概就是会提到这最后一次必须的出现，在第二十章的第九节。虽然我们没有时间来看这一节这个必须，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极其重要的。描述在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的复活，在第二十章的第九节描述那些门徒们，虽然他们屡次听到了耶稣提到了他的死，也屡次听到了耶稣描述到他死后的复活，但是在第二十章的第九节那边告诉我们，他们其实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什么？耶稣必要从死里面复活。十次必须的出现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这将是我们今天以及以下五天晚上信息的一个重点，从约翰福音一同来看必须。而若是你有今天晚上的讲义的话，我们会把我们的重点放在第三章，在第三章，今天晚上的题目是十架救赎的必须，十架救赎的必须。我们或许可以很快的 先读这一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无论是在我们的大纲里面，我们也谢谢同工们帮助我们把今天晚上以及这五天晚上的信息都放在大家的面前。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有我们今天晚上的信息。我们今天会从第三章第五节看到第八节，之后我们会跳到第十三节念到第十五节。无论是用我们的大纲发给大家的这个大纲也好，或者你自己打开你自己的圣经，或者引用你的手机，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从第五节先一起来看。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其实我顺便提一下，这实实在在的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出现了有25次之多。其实实实在在原来的意思就是 Amen, Amen, Verily, Verily, Truly, Truly, Amen, Amen。 耶稣在那边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里生的就是灵。第七节，我说你们什么？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第八节，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跳到第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仁慈，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今天晚上就会单单从这两段的经文一起来看十架救赎的必须。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其实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若是你刚刚特别留意到了，我们提到了其实必须这个词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出现了有3次之多。我们刚刚读了2次，在第五节到第八节，在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我们看到这个必须有出现2次。但是其实我们刚刚也读了，后来施洗约翰在第27节到第30节，特别在第30节，他在门徒们面前，在那些跟随他的门徒们面前，他说他必，就是耶稣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从某一个角度，若是今天晚上我们能够一起看这三个必须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三个必须有一定的连贯的关系，一定有连贯的关系。也就是说在第一段里面，在第一个必须里面，其实我们所看到的是救赎的必须，救赎的必须性，人需要重生。这是耶稣对着尼哥底母所说的话，对着尼哥底母所说的话。所以第一个必须描述着这一个救赎的必须的重要性的需要。第二个必须呢，其实描述着这个救赎的途径，救赎的途径，这个途径是什么？我们待会儿也会来看。但是很简单的，其实若是我们看这里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救赎的途径乃是信靠耶稣，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那救赎的功夫。所以我们看到有救赎的必须，我们看到有救赎的途径。而若是今天晚上我们能够也看到第三十节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第三十节，或者从第27节到第30节，我们看到那个重点乃是在于这个救赎的成果。在约翰，在施洗约翰所讲的那一番话里面，从第27节到第30节，我觉得那一段话是极其宝贵且极其的重要。从他所描述的，从他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赎的成果。 有救赎的必要，有救赎的途径，有救赎的成果。但是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的挑战就是我觉得好像今天晚上时间不够，讲不完。所以若是你看这五天的大纲，或者我们整个一个讲道的安排，你会发现其实在礼拜五的晚上我们会回到第三章，我们会特别把重点放在第27节到第30节。我们那天晚上会一起来思想使洗约翰所讲的那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救赎的成果。但是我们回到前面这两块，这两部分，因为我想在这两部分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重要一个信息，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十架救赎的必须。当然我想我们非常熟悉这一段的经文，会知道其实耶稣讲话的对象是谁。我们在这一章一开头我们就读到了有一个法利赛人，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且尼哥底母这个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官，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而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读到这个人他在夜里面就来见耶稣。我或许可以停留在那个地方，因为我想我们常常解释这一段的经文，特别强调尼哥底母是在夜中来见耶稣。我们常常会强调的就是为什么他会在夜里面来见耶稣，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害怕被人家看到，他害怕被别的法利赛人看到，他害怕被那些反对耶稣的人看到，他害怕或者他会失去他自己的地位等等，因此他在夜里面来见耶稣。我当然也很认同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也就从上下文就看到另外的一个可能性。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尼哥底母会在夜里面来见耶稣？我就联想到，其实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有浓厚宗教热情的一个人。我们在这边看到他是一个法利赛人，若是你熟悉这个词的话，你会知道其实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人的宗教、犹太人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他们对整个旧约的律法是清清楚楚的，他们非常的明白旧约神的启示、神的律法，他们也是坚守着神律法的一群人。不单单是如此，他们也是宗教的领袖，他们也是宗教的老师。这一个有浓厚宗教热情的人，却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很明显的这一个人他心里面，我不晓得可不可以用空虚这样的一个词来描述，但是我想至少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看到耶稣拥有一些东西是他自己没有的。因此你会记得当他来见耶稣的时候，在第三节那边告诉我们，对不起，第二节那边告诉我们，他对着耶稣说，拉比啊，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行的神迹，若不是有神的同在，是没有人能够行的。很明显的，尼哥底母看耶稣的时候，他看到了耶稣在耶稣的生命当中，在耶稣的所行的当中，他在做一些事情，他在讲一些话，是尼哥底母他自己不仅是或许自己没有的，他同时也看到神的手的的确确在耶稣的身上。会不会就在夜间的时候，突然虽然尼哥底母有那浓厚的宗教热情，但是他却发现没有真正的满足的他， 没有真正的满足着他。尤其当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来做一个比较，来做一个对比的时候，所以我就在思想，会不会就是在夜间尼哥底母在想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不敢说他失眠哈，但是或许真的就在夜间他睡不着觉。一方面他看到耶稣那么样的不一样，他看到了他自己的缺乏，虽然是的，他有很多宗教的礼仪，他有很多宗教的尝试，但是其实他的心里面仍然是虚空的。他在夜间他就睡不着觉，就特别让我想到在戴德生生平当中曾经所发生过的一个故事。若是你熟悉他的生命的话，会知道戴德生在年轻21岁的时候，他就去到了中国，开始了他宣教的生涯，在中国服侍了有将近51年的时间。从1853年离开英国，用6个月的时间，1854年的3月1号抵达上海的吴淞港口。我顺便提一下，其实当我想到用半年的时间才抵达中国，我觉得我们生活的这一个时代真是一个享受的一个时代，是一个交通便利的一个时代。所以当我们思想到传福音的工作，特别想到要去到远方来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生活的这一个时代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时代。戴德生用了将近6个月的时间，从英国才抵达了中国。今天若是我们坐飞机的话，其实我们不要讲一天，连差不多半天我们就抵达了。戴德生用半年做的事情，我们半天就做完了。他去到了上海，开始了他宣教的生涯。有一次他在宁波附近的一个地方在传福音，有可能有些人听过这一个见证，或者在戴德生传里面读过这一个见证。他就在宁波这个附近在传福音。有一天下午，当他传完了福音以后，有一个年轻人就走到戴德生的身边，就谢谢他，谢谢他今天下午在那个地方分享的信息。他说，我听了你分享这个福音，我心里面很深的受到了感动，我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但是我可不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这个年轻人就问了戴德生，他说，我想知道这个福音在你的国家有多久了，这个福音在你的国家有多久。在戴德生还来不及回答之前，这个年轻人说，其实他的父亲用了他的一生来寻找他今天下午或者那一天下午他听到戴德生所分享的信息，无论是从民间宗教，无论是从佛教，无论是从道教，无论是从儒教。他说，我的父亲虽然是有浓厚的宗教热情，但是他一直寻找着一个能够满足他心，真正的带给他生命意义的一个信仰，但是他没有找到。他说，不单单是我的父亲，一辈子寻找，一辈子没有找到。这个年轻人对戴德生说，其实我的祖父也用了他的一辈子来寻找，同样的也没有找着。这一个福音在你的国家有多久了？戴德生得回答这个问题，就对这个年轻人说，这个福音在我们的国家，在英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这个年轻人，若是你熟悉这个故事的话，会知道这个年轻人就对戴德生说，你怎么等了那么久才来？你怎么等了那么久才来？我不敢说这个年轻人的父亲是在夜间在寻找着人生的答案，找不着，用了一辈子来寻找， 或者他的祖父，但是当我们回到这一段经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却在这里看见尼哥底母是在夜间来寻找耶稣的，夜间来寻找耶稣，因为他发现，是的，虽然他有浓厚的宗教热情，但是这些其实没有真正的满足了他的心，他仍然在寻找着，他仍然在寻找着。我不晓得今天晚上你来到这个地方，你是带着什么样的一种属灵的光景而来。我记得前不久我有机会跟几个官员在对话的时候，他们就问了我一个问题，戴牧师，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有那么多人信耶稣，有那么多人信耶稣。我就有机会，其实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我听另外一个牧师的讲道，我觉得其实他的分析是非常非常的好。我就这样回答他们，我说其实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无论是任何的主义，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人的心，没有办法真正的回答人生几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几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说首先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从何而来，我从何而来， Where do I come from? 不单单是我从何而来，我是为何而来。 The meaning of life,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是从何而来，我是为何而来。我想你们可以想象到第三个是什么，我是往何而去。这三个问题，任何的主义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回答，无论是西方的主义也好，或者东方的主义也好，其实都没有办法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是从何而来，我们是为何而来，我们是往何而去。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尼哥底母所挣扎的三个问题，但是我记得那一天我跟这几个官员分享的时候，我不晓得是不是我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哈，但是我就发现他们其中有一个人他的眼眶就红了起来，我不好继续下去了哈，就几乎要跟他传起福音来。尼哥底母夜间来见耶稣，有可能今天晚上也是夜间，不是吗？我不知道你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是的，有可能你是在教会里面，你有浓厚的宗教热情，但是若是我们扪心自问的话，有可能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所看重的，或者我们所生活的，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宗教活动而已，而我们没有真正的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他那一个不仅是永远的生命，那丰盛的生命，那翻转的生命，在你我的心中。有可能今天晚上你的到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向你说话，要向我说话。我们看到尼哥底母是夜间来见耶稣，耶稣啊，夫子啊，没有一个人若不是从上帝而来，能够行你所行的事。我不晓得大家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好像耶稣有一点答非所问，有一点答非所问。什么意思呢？当他提到了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出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马上在第五节就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若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当然到了第七节，他紧接着说，我们必须重生，我们必须重生。我可不可以在这边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一个重生的一个信息，是今天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更多强调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们信仰的抵柱， 我们信仰最关键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一个重生的一个信息，一个重生的信息。尼哥底母他有宗教的背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他有参与在宗教的活动里面，但是耶稣其实对着他说，这些是不够的，你必须在你的生命里面重新的来认识主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可不可以告诉大家，特别是所谓的信二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个词哈？我们当然有听过富二代啊，这样的一个词，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教会里面有不少的所谓的信二代或者信三代，若是你去温州的话，还搞不好可以找到信五代信六代啊，我自己是一个信九代，从戴德生的曾祖父，其实那个时候是约翰威士里的时代，从那个时代里面神的恩典就临到了这一个家庭。但是我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出生在一个教基督化的一个家庭里面，不等于就一定是个基督徒。我想这是所谓信二代面对到很大的一个挑战，不是吗？从小就被爸爸妈妈拉到教会里面，至少我是如此。那时候还更倒霉，什么意思呢？因为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儿童活动、儿童主日学啊，大孩子跟小孩子、大人跟小朋友都是一起参加主日的崇拜哈。最受不了的就是要我听我爸爸讲道。倒不是说他讲道不好，但是他常常喜欢用孩子在他讲道里面举例。他常常喜欢用他的儿子，他只有一个儿子，喜欢用他的儿子来举例。假如讲一些好的故事，那就 OK， 没有问题。但是我发现他常常举一些其实蛮丢脸的一些例子。我记得还很清楚，那时候我们住在高雄，住在台湾的南边，我们去的那个教会，我记得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是坐第二排，就坐在我妈妈的旁边，我跟我的两个姐姐。哎呀，一旦我爸爸又讲到他儿子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哎，我巴不得就是在那个里头有一个洞，我可以赶快的逃掉。最怕的就是聚完会老太太就来捏戴季宗的脸颊，哎呀，说戴季宗啊，你实在是有够皮的。生长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或者生长在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里面，其实我想我们面对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转换这个信仰。所谓的转换这个信仰，就是把这个信仰从是我父母亲的信仰，把它转换成是我的信仰。信仰的传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挑战，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在信仰上面能够扎根，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是的是他爸爸妈妈的耶稣基督，但是同时也是他的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必须重生，你必须重生。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在你我所生活的这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信息，其实不瞒大家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一个信息，充满挑战的一个信息，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一个信息。有人描述你我所生活的这一个时代是一个所谓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时代。我们当然今天晚上我们不花很多的时间去分析什么叫后现代 postmodernity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时代，但是我可不可以就很快把在这个后现代主义的里面我们看到的几个特色跟大家分享。你会发现其实跟这一段的经文息息的相关，你同时会发现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不断的所面对到的一个冲击，不断所面对到的一个挑战。 一般分析后现代主义的人会告诉我们，其实在后现代主义的里面，后现代的人基本不认为，不相信有所谓的绝对的真理，没有所谓的 the truth， 最多只是 a truth 而已。真理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乃是一个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有你的真理，你有你真理的标准，但是我也有我真理的标准。你没有资格，你没有权利把你的真理的标准反射在我的身上，当然相反的，我们也不应该把我们认为的真理反射在别人的身上。这个时代所强调的就是真理其实是相对的，没有所谓的绝对的真理。当然紧接着不单单是如此，从真理里面我们看到道德变成是非常相对的一个东西。你有你的道德标准没有问题，但是我也有我的道德标准，你凭什么把你的道德标准反射在我的身上？那就是我们用圣经来建立我们的道德标准。有的人会认为其实这些是过去的事情，是旧的事情，是几千年以前的事情。真理变成是相对的，道德标准变成是非常个人。当然紧接着第三个要点就是信仰变成是非常私人的东西。你有你的信仰，感谢赞美，但是我有我的信仰，请你不要把你的信仰尝试带到我的生命的里面。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